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活力，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未来的新创拼图。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杨家长辈经非常高兴邀请到我的一位朋友，因为我帮他的组织做过这个永续报告书，我非常非常的惊艳。那他就是环境友善种子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苏珍。来，苏珍跟各位听众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然后我是环境友善种子，我们简称友种。那大家叫我的花名叫做苏子，
苏子，好好好。
对，因为叫苏珍怪怪的，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人叫我这个本名了。谢谢。
只有你的父母会这样叫你吗？
对，通常都是骂人的，那个王苏珍给我过来。
OK， 好好好好好。那我还是不要充当你的父母好了，虽然我是长辈。这个节目叫杨家长辈经。苏子，我请问一下，因为你过去我知道你是学环境教育，可是你竟然可以创办一家公司成为 B 型企业，那是在做环境教育的相关的服务，
是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今天要请你好好的介绍自己。
是，
那我先帮观众问一下，你在创办友种之前你是学什么做什么，后来为什么走上创业这条路？
是，我其实跟这个长辈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很接近的。我大学念新闻，所以我之前在景广，还有现在是教育电台的主持人，所以有路况报景广0800000123，
好熟悉的声音。
对对，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所以我原本是做广播的。那因为在自己广播的这个生涯当中，我大学毕业之后刚好又进入到荒野保护协会担任解说员的这个角色。那在志工的服务过程里面，其实就跟自然有非常多的连结，然后也发现其实自然它可以透过很多的教学策略，而不是只是去单纯介绍这棵树叫什么名字，而是可以用五感的方式。那也因为这样，我就在电台节目里面做了很多跟自然相关领域的这个节目的内容，然后有机会就在电台遇到了我的师大环境教育研究所的指导教授周如老师。然后他就说，苏子啊，你现在在做环境教育？我说哈，我在做传播，怎么会跟教育有关系？然后老师就说，环境教育其实包含了传播、教育，还有就是解说。那时候呢，老师说，那你要不要来考这个师大环境教育研究所？我说，老师，我已经离开学校很久了，要去考试好像会不会觉得太难了？然后我就想，好吧，那既然老师都说可以去往这个专业领域去试试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大传假设是我的一个技术，就是我用广播来传递，那我的本质的内容我可以怎么样可以讲得更深度，或者是我可以有更深厚的底蕴。所以呢，那时候就决定去考研究所。但是家燕，你知道我拜谁吗？通常考试不是要拜拜吗？要拜神明吗？
我不知道，文昌帝君吗？
通常大家想到文昌帝君或孔子嘛。
你该不会去拜了谁，那个我不想那个齐天大圣吗？
不是，我去拜了土地公。因为我觉得孔子跟文昌帝君可能太忙了，有太多考生了。我去拜土地公，想说土地公是照顾地上动植物生态，还有人民安全福祉。我就想说土地公应该可以比较理解我想要做什么，所以后来去拜了土地公之后就考上嘛。考上念完研究所，然后也就跟着师大周如老师开始从林务局，现在是林务署的东眼山自然教育中心，是在一个森林场域开始去推动就是森林的环境教育的这些课程。那在山上也就是上山大概待了3年，就是1到5都住在山上，然后平日呢就是做学生的户外教学啦，或者是这个假日的亲子课程。但一直想说好像我们这样子的类型的工作者很少，那如果环境教育是一个专门科，它应该可以有一个跟 NGO 不同的一个想象的未来。因为我们从荒野出来嘛，也知道很多的民间组织本来也就在推动一些环境教育，但是可能都用解说的性质。那我们在念研究所的过程里面，其实知道教育有非常多的教学策略，你有角色的扮演，你有议题的讨论，有公民科学家等等很多类型，然后从幼儿园一直到成人都有。所以我们就决定自己找了几个师 大环教所的学长姐成立了这家环境友善种子，现在已经13年了，然后工作的同仁大概也有32位，在基隆啊，在台北啊，在南部啊，都有不同的这个伙伴然后在工作着。
是是是，真的很不容易。我先请教一下，你在广播界总共多久才去念研究所？
我在警广18年，但是我是在警广大概第10年的时候去念研究所的。所以等于说边念然后毕业之后还是在从事警广的工作。对，但一直到应该是疫情前，就那时候也会跑到大陆，因为我们那时候还甚至到大陆去帮马云阿里巴巴他们的这个基金会，因为他们想要成立一个杭州植物园的自然中心。那时候大陆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产业或者是顾问辅导的这样子的一个单位，那我们就把台湾协助阳明山国家公园啊、台江啊、寿山啊这些国家自然公园成立成环境教育设施场所，就是一个自然中心的样貌。我们就把台湾的商业模式从课程设计、人员培训到整个自然中心的运营，连解说牌、解说设施全部一套，我们就带到了大陆。所以那时候2016到2019，其实将近每一年可能有100多天都在那边做人员培训，每个月飞过去，所以刚好就要常常飞，所以我才离开了警广的。但现在还是在教育电台会有一些单元，有这个节目做户外环境教育跟大家分享。
OK， 所以你刚刚说在林务局的那个阶段有在森林工作长达三年。
对，
那个时候是还在念研究所还是研究所已经毕业了？
研究所毕业，等于说就是老师说你毕业了可以上山了，不是下山，是上山去感受一下那个在自然里面怎么样设计课程，然后带大家看鸟啊、玩蛇啊、玩青蛙呀、什么的。
OK， 所以那个时候也还在警广。
对，那时候还在警广，所以我就1到5在山上工作，礼拜五下山，然后6日上警广的节目，对，然后礼拜一又上山，对，所以那时候就365天都在工作。
所以这个领域经营久了，就决定，如果是13年，那你创有种是不是在2011还是2012？
2011的时候就是我下了东岩山，我们几个决定要成立公司，所以那时候就毅然决然的成为台湾第一个有环境教育的这个产业的第一家，算是新创吗？那时候不叫新创，就是一个社会企业吧。我们那时候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存活13年，因为通常不是新创团队应该第一年第三年就挂了嘛，我们居然还可以还可以存活。
是是是，
对对对。
那个时候创业我觉得不容易，也是需要冒险，然后胸中要有一把熊熊的烈火。是你那个时候找了多少学长姐然后一起加入？
我们那时候8个学长姐，然后其实大家拿的钱不多啦，就大概10万块20万，然后我们大概就资本额可能100万，
是，
然后就先成立。
是，
但我觉得刚好我们也有一点点幸运，是成立的时候台湾的环教法还没有通过，但是一直到隔一年还隔2年环境教育法通过之后，开始政府有非常多的这种所谓的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然后也需要环境教育人员的这个认证的资格。那我们因为在林务局体系协助自然中心拿到了这个认证嘛，那林务局已经不需要认证，但是很多其他公部门像国家公园或者是观光局体系或者是一些休闲农场，甚至可能有一些污水处理厂等等，因为设施场所这种自然中心类型是非常多元的。那个时候刚好过了环教法，公部门有这个所谓的 KPI 的需求吧，所以我们就接上了这条线，把我们自己过去在林务局所培育的这个整个脉络的系统，然后把它复制成为我们在草创阶段的核心的主要的商品。
是是是，那我觉得蛮厉害的，你经过了13年，然后现在团队有30几个伙伴。那我想问一下主要的客户，如果我们说有些可能是政府部门，有些可能是业界，有些可能是社会大众，有些可能是学校，目前你的主要客户如果按照 营收规模来讲、嗯嗯、它的排序大概是怎么样？
政府目前大概是50%吧。
OK，
对，我们从早期全部是靠政府，就是要去标案嘛，大概90%多都是靠政府，到这几年其实政府的标案大概占50%，然后企业因为可能 ESG 的需求，然后企业他们也会希望说不管是员工的服务或者是我们到学校去帮他们做教育推广，这个比例大概也将近占了可能是40%。
Okay，
然后因为我们自己基隆和平岛现在也有自营的海洋教育中心，所以那个大概可以占到10%或0.5%左右。对，因为它的规模还没有很大。
是、嗯、了解了解。所以政府部门也包括学校吗？
不是。
OK、
嗯、通常学校不会给我们钱，通常都是环保署啦，
是是是，
国家公园啊，对，林务局或者是观光局这种单位。
那以这个目前的结构，其实我觉得政府跟业界已经快要在伯仲之间了嘛、嗯、对不对、嗯、目前这个消长趋势是不是其实民间的这个市场一直在成长？
我觉得应该是在成长的、
okay.
而且我们当初其实有种为什么会从90%然后开始希望政府往下降的比例，其实也是有一个算是辛酸坎坷点嘛，就是有一年刚好长官换人，所以有种那一年有2个大案子加起来可能700-800万、
嗯、是是，
那时候哎，可能就没有了。但那时候我们就想，那我就要 fire 人吗？不可能吗？我们大家一个社会企业也希望说能够把核心专注有能力的人可以留下来，所以我们就在想，好，那怎么样去开创新局，然后也决定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我们才开始开展了企业。那我觉得这几年的消长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尤其是这2-3年，可能 ESG 的这个需求，我们看到了企业它可能在不管是员工的一日的这种志工假的这种活动，可能大家常听到是进摊啦、种树啦、移除外来种啦，或者是结合一些这种地方的创生的团队一起做什么样的活动。但后来我们也看到慢慢的企业也更加的清楚知道自己的本业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跟企业去沟通，诶，你们的本业应该可能更关注在 SDGs 的哪一个面向，那这个面向我们建议你可以透过比较有系统性的规划，那就算是员工的志工日，你可以怎么样把它变成是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主题，就像我们最近跟中华开发资本我们这2-3年合作，那这2年的主题可能就是 focus 在生物多样性跟地方创生团队，然后让员工透过了除了演讲之外，就是到各个点去实际看到这些地方创生团队也如何用他们自己的产品或者是服务爱这块土地，所以我们自己也看到了这一个生根的力量，然后这个是一块。那另外一块我们也看到的是，诶，企业发现他们很想要跟公众沟通，不是只是自己内部员工的组织文化认同啊这一块，或者是团体动力，但是我们看到的假设你要跟公众沟通又有几种不同类型，像是我们前阵子跟花王合作，花王一直在做关于就是有关于净滩的课程，但是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是，他们呢在设计净滩，我们在跟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们也会很想要跟消费族群去对话，所以我们就帮他招募了一群消费者大众。然后因为花王我们看到他的产品的包装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很难拿到的一个认证，就是中旅游的认证，那个国际指标是非常难拿到的。那要拿到这个认证的意义是什么？它可以确保这个中旅游不是去砍伐热带雨林的中旅游，它不是砍伐原始的，所以要拿这个认证，我们就觉得这个认证其实很适合跟公众沟通呀。那我们就想既然要净滩，我们把消费者也带到净滩的现场，跟花王的伙伴一起，那花王他们也可以来分享他们家的产品，不管是包装或者是它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沐浴乳啊，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中旅游的原料，那他们是怎么样为环境做关怀的。所以当我们在做问卷分析的时候，消费者大众给的反馈其实都很高，就是哦，原来有这样的企业在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只要透过绿色消费就可以支持了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继续守护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理由。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进入到学校的到校推广，例如像金百利克拉克跟利乐包，他们在跟我们这10年的合作下面也完成了将近几百间学校的到校推广，一次可能100个学生， 从什么是森林 FSC 永续的这张认证，那这个认证它背后也是来自于国际很严格的指标，它也绝对不是砍伐热带雨林可以确保红毛猩猩这种生物多样性的守护。那透过到学校的推广，让学生了解，诶，我们抽一张卫生纸，你只要认得标章，其实也就是一个绿色永续的行动了。所以我们觉得这几年的确可以看到很多的企业开始愿意走到学校，然后用教育生根的方式成为一个很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是，了解。这样听起来就是其实企业来找游总，有可能是因为想要游总提供相关的内容或教育给员工，
是。
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对外沟通，
是
maybe 为了他们的品牌形象的目的，他可能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环境友善相关的内容，
是，
甚至包括可能会针对学校的学童，
对，
然后赞助他们，让他们来接受游总的这种环境教育，
是
OK。 好，了解。欸，那我想问一下，欸，不错啊，那个梳子已经在服务企业 ESG 的这个领域上，我觉得应该蛮有经验跟心得。欸，你这样回想这过去这几年来，有没有一个例子让你觉得，欸，其实对游总的意义特别大，然后你印象又特别深刻的这个企业的这种合作案？
好，我觉得就是我蛮感动的是企业真的愿意跟我们用教育的方式，然后不是用一次性烟火的方式来完成。那我们在跟不同的企业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先从你的真心是什么，就是假设你真的连产品本身对环境都不友善，你只是想要教育来漂白漂绿，我们可能就很难跟他一起合作。我觉得也许还有比我们更合适你的，但我们自己有种因为内部大家都太重视就是环境，然后我们也都非常有使命，也会去选择合适的这一个团体的团队。那刚刚嘉燕大家长有提到有哪些案子对我们来讲可能印象比较深刻，我觉得可以用群创光电的一个案子来说，因为他们在这几年其实他们想要谈的是净零碳排。那群创呢，他们自己也在思考，我要在内部员工去沟通净零碳排，这个好像有点难摸到。但是呢，如果我今天先照顾了我在工厂附近周边的学校，我先用简单的课程让学校了解什么是净零，然后呢，我也让我的工程师透过游总的培训到学校去做服务，然后变成他的志工日之外，他也变成了从工程师变成环境教育工作者。他自己说出来净零的这些课程，因为他要备课嘛，跟我们一样要去备课去照顾去教导这些学生的时候，没有想到就是基金会后来告诉我们说，这群工程师反而成为公司非常非常重要在推动净零碳排这件事情的一个游说者，就是也会去影响其他的工程师说，诶，公司真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得为什么而做，那个目标达成其实是有需要有进程的。所以反而去创造了，第一，内部的组织文化已经被扰动了，第二呢，员工更认同组织做这件事情的理由，然后再来他又可以照顾到周边学校，然后去推动所谓的净零碳排，让学生能够透过我们的一些闯关的活动，让孩子知道，哦，净零碳排不是只是大企业在做，连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就可以达到所谓的净零碳排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游总来讲，我们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很核心的理由就是我们可以跟着一群人，然后他们也真心愿意跟着我们，有点傻，就是觉得，诶，教育一定是一个改变的力量，然后可能每一棒每一棒可能都往下接棒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自己其实是很庆幸可以跟那么多跟我们在一起的伙伴同行这样子。
是，诶，不错诶。欸，我觉得我本来还以为你大部分的企业客户大部分都是 maybe 是消费品牌这样的企业，可是你刚才举的例子这个群创其实它是制造，
对，
它是工业部门，
是，
对，那其实它做内部的沟通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你们帮助它事实上也增加了很多社会创新的这种 体验。
嗯
，OK，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你接触的大部分的企业的对口，
嗯，
都是比如说是人资部门呢，还是品牌或公关部门，还是服委会啊？
我们接触的大部分是人资跟永续部，欸，
OK OK good，
对，反而服委会比较少。
对，服委会大部分都是在杀价用，比如说员工旅游啊，
对，而且通常服委会可能都会找旅行社，然后旅行社再来找到我们。对，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杀价，其实对我们来讲可能不会是我擅长的，而且重点是因为我们在今年一月报告长辈，大家长，我们拿到了 ISO 20121永续活动组织型。
是
这个 BSI 的英国标准协会给的认证，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
是，
所以我们其实会对于所有的活动制造的这个所谓碳量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减费啊，还有在过程当中我们的游览车啊、餐厅啊，所有的安全风险，其实怎么样去支持在地采购，我们自己已经有一个国际的对标。那你说旅行社来杀价，或者是服委会来杀价，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给到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因为我们去对应这些在地创生团队，我们要支持这些在地的采购。其实甚至我连便当盒这个在地，因为它可能不一定在台北，没有那么容易叫到铁盒便当、循环便当，我们可能像这次去宜兰，我们还要在台北去拿循环的餐具寄到我们的宜兰的餐厅，请他帮我们打完菜之后再送到我们的活动场地，我们再收回来。就是连过程我们其实都很细节，就连雨衣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带环保杯已经是基本款了嘛，然后我们不会在车上送给大家任何一个保特瓶，因为常常之前企业我们去提案，有企业说，哎，那我们租游览车，那车上一定会有一人一罐的保特瓶吗？说我们今天不就是去净滩捡保特瓶的吗？怎么还要再发保特瓶呢？我们就得在一开始就先沟通我们的理念，当企业支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才会往下走嘛。那我们带了环保杯是基本款了，但我们自己有种的又是给麻烦，就是不怕麻烦啊，大家去净滩可能假设下雨了，一定都是自己拿出39元或49元的雨衣，但那一次用完又变垃圾了。但对于有种来讲，假设我自己拿 ISO 这件事情，我就不要再制造任何的这样一次性的垃圾的时候，那我们就买比较好的材质的雨衣给大家，然后用完之后我们再来洗、再来去晒、再来折、再来收。就对于有种来讲，就是永续这件事情它也许是不方便，但是它却很有意义。然后我们也在传递，我们做的所有的行动都能够让企业的员工能够知道，当你家的企业愿意选择这样子的一个理念的社会企业的公司好了，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回到自己的企业本身，然后真的回到生活当中跟工作当中是可以去延续它的行动力的。
是是是，欸，大家有没有听到，我觉得有种是一个超有个性的企业哦，不是所有的客人他都接哦，你如果对你如果那个是是是，这个是很有 guts 的企业哦，好，很不错，慎选优质的客户哦。欸，那我想请问一下，那在政府部门你们有种主要都是在协助政府部门做什么？
像是在台北市的话，台北市大地工程处我们就有协助他们三个场域，一个是内沟溪、内双溪跟桂子坑，然后北部还有像是在环保相关的，就是环保署他们现在是国环院做所谓的全台湾的环境教育人员的培训，因为现在我们在推所谓的绿生活嘛，那如果在推绿生活的时候，到底一般民众要怎么样去实践它，然后再搭配环教四小时的课程，所以我们去设计完一整套的教具包，然后再透过培训去训练全台这几百个在各个环保局里面的这些志工老师，让他有统一一套标准的课程，然后又有教案，让他可以去到学校去教，或者到公部门的环教四小时去服务，他们又有讲师费， 然后又可以把我们想要去传递的核心的价值能够比较是有一个公版的信实，让他们可以去教。所以这个是在北部的案子。那如果说像是在南部的话，可能就有台江国家公园，好，那之前是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然后还有像是之前的台南的气象局啊，还有高雄的文化局啊，然后林务局这边的话可能就是屏东林管处啊，现在分署了哈，还有嘉义，比较是 focus 在宝安林，因为宝安林其实就是在沿海的这些海岸林，但它跟社区之间的关系很密切。那屏东可能是比较是山区，甚至原住民的部落也都有宝安林，那它其实就是守护台湾的这个人民的安全，还有就是生物多样性这个守护的栖息地的安全。所以我们大概有几种不同类型。
是，了解。当你在服务企业客户还有公部门的这个客户，那通常你们相关的活动跟这些内容应该都会发生在特定的场域嘛。那地方场域有没有一些你们会长期合作的共好伙伴？
我们其实假设以我们自己现在的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跟台北市政府的大地工程处，因为长期已经合作了六七年的环境教育的推广，那大地处其实他们也非常就是相信有种在环境教育可能都很深根嘛，然后很多民众其实也都非常认同。那我们跟企业在思考要怎么样跟公司协力这件事情上面，刚好最近有一个案子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动物园110岁生日在上个月，那我们就在思考动物园有一块是台北市政府他们的地是可以来种树的。
Okay.
那时候呢大地处也就在思考，诶，如果要种树，我们希望它不是只为了种树去拍了那张照片就结束，而是所有的树应该都要有三年的养护计划。等于说这三年里面你必须要去施肥四次然后两次，就是每一年要有这样子的施肥啦，然后除草啦，然后因为还要去有一些去扶正啊这些小树苗，所以他一定要去照顾他三年之后这个树苗才会长大。所以我们那时候呢，因为自己也是 B 型企业，我们就想如果我只找一家企业，我只能够跟一家企业沟通，那 B 型企业就是大家是 B 卡伙伴了嘛。那时候我们就说，那动物园有将近可以300棵树的这样子的一个场地，我们就跟 B 卡的伙伴说，那我们一起来每一家出一点点钱，但是呢我们每一家可以把这一个300棵树照顾好，而且承诺他三年的计划。那这样子的一个案子，其实一咖的伙伴也觉得很好，因为300棵我这一家就认养30棵，我就有30个员工能够来种树，然后还要有第二年还要去抚育去照顾他，还要去除草，然后后面还有八次的这个养护工作，他们是可以随时来报名。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是有种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把这个公部门或者是企业想做的事情，也许有一个对接的桥梁的平台架设起来，那公部门也很希望可以跟企业合作，那企业其实也透过了公部门的这个结合，所以那天的记者新闻稿也非常多的曝光，因为刚好市长蒋万安也有来，所以呢也共同了有一些些种树的一些画面啊，跟我们的承诺的宣言等等。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让企业跟公部门可以走在一起，然后现在是左手右手，然后甚至我们自己有种可能扮演在一个协助的角色，我们现在还希望说能够去结合一些地方创生团队、有机的小农，或者一些像我们这样的原本就是社会企业的单位，怎么样把这些事情可以聚集在一起，让大家可以一加一大于二，这件事情是可以真正发生的。
是，哎，你那个时候邀请这个 B Corp 的社群一起来共襄盛举，那时候有多少 B Corp 成员参加？
10家，
哇，
而且时间真的超赶，因为那时候我们2月接收到说要找企业，但是我们3月初就种树嘛，植树节前夕，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先打了第一个是爱马仕，因为爱马仕之前就跟我们一起和大地工程处种过树，然后。Okay.他们也就承诺三年，所以爱马仕是我第一个，他是做头皮养护的。第二个就是欧舒丹，因为欧舒丹他在前年和大前年来参加过有种和平岛海洋教育中心的体验服务，然后甚至欧舒丹的老板呢，他们说，哎， 我的各个店家然后店长应该要先来上 FAC 的课程，因为它的包装后面就 FAC 的那个永续包材，所以他们认识有种两年了，然后也体验过我们的课程，所以那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欧舒丹的人资长说，哎，我们刚好有 B Code， 现在你们也 B Code 了嘛，那大家一起来干一件有趣的事情。结果马上隔一天那个老板就说可以，然后接下来我可能又去找了王道银行啦，找了嘉威啊，然后找了 Nespresso 啊，因为雀巢 Nespresso 也通过了，然后也找蓝雀茶，反正就是十家 B Code 大家聚合在一起，就觉得有点像 B 型同学会，至少去种树的两次大家一定会聚在一起，然后又可以把这个300棵树的成效分享给这十家，就不一定是十家只种30棵，而是300棵树的这个成效，然后当天的影响力等等，可以跟所有的伙伴一起分享，就有点像是打群架吧。
是是是，了解。诶，我去年很有幸可以帮游总做这个永续报告书，在我的利害关系人价值调查里面有一件事让我非常的惊讶，就是你们的员工团队员工通常在一家公司里面会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价值，也许有些是职能的增进啊，有些是人际的这种效益啊，有些可能是感性跟理念情怀啊，对不对，也有所谓的收入的这些经济的考量，但是你们有一个点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是我帮你们处理你们的公司的文化的时候，真的是吓了一大跳。我目前处理过的这个公司文化里面啊，还没有人这么的重视这种人本价值，把人的这个重要性啊摆在第一位，甚至这个员工啊的回卷啊，他们认为有种对人本价值的重视甚至高过公司的经营的这个绩效。
是没错，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这个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怎么公司会变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极为少见的案例哦。
好，这一个开心的就是员工很认同有种，另外一个就是我还要努力，就是那个经营成效啊员工的这个薪资其实是的确在过去没有这个产业，我们还在努力当中。但是像大家长提到的，就是有种很重人，是因为我们当初这一群股东就是觉得如果教育是一个专业，而教育就是从人开始，如果你人心没有先被照顾好，其实很难把教育的这个理念往外去拓展。然后我们其实自己也找到了很多跟我们愿意走在这条路上的伙伴，那可能有些是当然是师大环教所的学弟妹啦，高师大的啦，森林系的啦，中山大学，可能是海洋的，就是大家其实过去学海洋学森林学昆虫自然资源的可能没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可能大部分都只有进入到 NGO 了。可是呢，我觉得就是有种呢让这些伙伴，我们很强调的是有种不必成功在我，而是有种成功在每一个人，你到底想做什么，那你想做什么，你提出了你的创新的想法，那想办法，我们透过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找外部教练的共识会，然后一起去凝聚我们今年的 OKR 的目标，然后还有个人自己想做的目标，然后我们再做对接，然后再经过主管跟伙伴彼此之间的CFR 的这种沟通反馈等等，然后去想办法去解决，或者是努力去调整我们可以更好的一个理念。因为我常常跟伙伴说，直话直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公司如果彼此之间没有办法直话直说，就是看人家失败然后把人家踩下去，反正我自己好就好。我说不是，当你直话直说的时候，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有种要去创造环境美好跟人心的幸福，是我们的宗旨。如果环境能够变得更好，这才是有种存在的最大的价值。我们不把事情说清楚，然后大家各自做各自的，或者是没有去创造我们真正想要改变的那一个梦想好了，那其实就白费我们大家在一起共事。那其实可能坊间有比有种薪资更好的公司，因为公司13年嘛，我那天算10年以上的员工将近有8位，然后如果5年以上的员工加起来 跟十年加起来将近就已经是三分之二了。
嗯，
对，只有三分之一是新进的员工。那为什么这些人可以留下来？我自己也蛮感谢，就是我的所有的就是中阶的主管，因为可能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当大家能够互相的补位，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去铺设那个舞台，让别人可以发光发热，那我们是这样对待主管的，那主管也会这样对待员工，那员工彼此之间就不会说啊，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这是你那个部门不是我的部门，所以反而是大家的那一个组织的强化补位，然后我们在 LINE 上常常就有非常多的所谓的野宴吧，就会互相的鼓励啊支持啊，然后我们好像又做了一些些有趣的事情，对，然后甚至在休假的时候，其实大家不是只是同事，大家都还会这个亲子家庭会一起约出去玩，对，然后或者是疯狂是诶我们还要一起去做一些环境行动，像我们平常上班大家还不累吗？但是假日大家还是会一起做。然后我们在去年我觉得有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是也让员工的满意度蛮高的，就是有种拿了 10% 的利润出来做有种人可能在有种没办法真正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当然有些是企业案，有些是政府案，但是也许有种人自己也有自己想关注的主题，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经费支持的时候，或是根本找不到外部企业支持，所以他们呢就会提案。例如有一个案子，就是有一个同事他非常重视台语文化，然后他有一群自学团的爸妈，然后决定到宜兰去种田，但是全台语，然后种了田之后呢田的米可能回购，然后呢又可以再让这个土地可以变得更友善环境这样。那这个同事呢他就提了这个计划，他想要去推台语教学，好，我们就经过审查编了经费给他，然后就没有想到这个计划推动下去之后，他们第二年很多的自学团的爸妈说诶我们已经回购了那个米哦，那我们今年是不是要再去插秧，好像就又需要再新的可能，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也在慢慢摸索当中，但我们都还在学习。老实说，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真的非常擅长做管理的人，但是我可能会是一个擅长跟大家沟通，然后我们去创造到底大家有想做什么，然后那个做是真的有机会去发挥影响力，然后也让大家真的可以很享受这件事情。但最近当然稍微累了一点，可能大家有点疲惫但是我觉得是可能让我自己也觉得可以坚持走下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我拥有一群非常非常有使命，然后有热情，然后有冲劲的同事们。
是，其实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哦，浑然天成，是其实是很难能可贵的。因为长辈哦，这个行走江湖几十年哦，我看到的企业组织哦，大概常见的组织文化，比如说团队合作精神，这个是常见的组织文化。然后组织的绩效卓越哦，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常见的组织文化。那经营品牌的人也许很强调品牌价值的内化，那如果是创意的部门的话，他们很重视学习型组织以及由下而上的一种组织运作文化，那我觉得人本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蛮不容易，说的比较容易啦，真正要做到我觉得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所以其实这一类的组织老实说我所见还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有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鲜明哦，让我真的印象太深刻我记得去年不断的在那个脸书上一直不断的感叹说哇天哪，这个人本主义这个深到骨子里，打从这个核心就是做出这样的这种公司的这种文化，实在是很少见哦。那我也希望能够越来越多人可以了解有种的特殊之处哦。好啊，那梳子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哦，已经是三年了嘛，我们姑且讲这个，因为全球净零行动哦都很重视里程，2030算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嘛哦，到2030就是距今大概又在是六年七年嘛哦，那有种就快要20岁咯。
对啊，
到2030啊，你想象的游种的这个画面会是什么样的画面？子孙满堂。
我不敢，但我自己其实那个画面，如果说人数，我自己其实觉得可能50个人数是我的上限了。
嗯，
对。然后你说规模呢，应该说我会希望它能够不管是在台湾，然后把游种的专业它能够被复制，然后它可以影响不管是在台湾甚至是国际，
跨出台湾，
对，跨出台湾，就像大陆可能当然是其中一个，因为大陆的严重的污染其实也是让我们也觉得反正那边的沙尘暴就是会吹到东北季风，就会吹到台湾。好，我们如果能够去影响他们的环境素养，从教育着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那当然我们自己这几年其实的确跟国际的像是北美环教学会他们的国际的环保或环教的户外教学的一些研究的发表或者是刊载，其实都有游种的足迹，然后我们也觉得说我们怎么让国际能够看到台湾真的很落地在这个所谓的教育的生根里面，这也是我们想要去创造的可能性。那东南亚啦，或者是我们其实并没有排除说走到国际的影响力，那的确在前几年跟环保署的国际青年的合作也持续了3-4年，那这些国际学生在台湾，我们想办法让他们能够看到台湾怎么做，但这些学生有机会回到他们的祖国之后，他们可以把台湾的这个精神或是价值也许复制啊，甚至有机会我们还是可以持续去输出台湾对环境守护这件事情的一些努力的经验。
是，诶，我忽然觉得齁，诶，你们讲环境教育对环境的重视，
嗯，
然后又很重视人本价值，所以对人又很重视，
嗯，
那环境的话大概也涉及很多生物嘛，
是，
所以我几乎是所有的众生全部都是你们关照的哦。
不敢不
敢，我有点怀疑，哎，你是不是佛祖转世啊？
哎呀，就跟土地公那个时候的许愿，就说你让我考上，我就要一起保护嘛。那时候是不是许愿许太大？
是，
但是土地公的确还蛮照顾我们的，
是是是。很棒很棒，我希望哦，这个到2030的时候啊，你刚刚讲的那一切的那个画面啊，
嗯，
全部都会落地成为真实，而且我觉得有种台湾 can help， 你一样可以用很多台湾的经验，嗯，然后来跟国际社会对话，然后 maybe 共好共荣。
嗯，
好啊，欸，这个淑子今天真的很荣幸邀请到你哦，啊，我应该更感谢就是说，欸，既然有机会可以认识这个环境友善种子的团队哦，这实在是淑冠的福气。
我才要谢谢执行长您那时候协助了我们，梳理了好多利害关系人，然后也把我们的这个影响力能够，哦，真的，哦，原来我们做的事情的确是可以有一些量化甚至是质性的这一个分析。那我们自己也觉得可能过去自己不知道，但是可能透过了利害关系人的一些反馈，让我们知道，哦，我们做的事情其实跟我们的初衷是一致的，他们给我们的一些价值的论述，我们自己其实看完还蛮感动，哦，原来是这样。那当然就是刚刚你提到的员工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就是知道，嗯，员工对游种还有更高的期待，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照顾员工，然后也可以让大家真的把环境教育或永续活动这件事情，它不会只是一个在报告书里面的一篇文章，而是它真的是落地之后可以去影响不管是员工、利害关系人，或是学校的户外教学，或是到校推广，然后在地社区居民，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努力在影响的，嗯，
是。哎，你们今年有要出2024年永续报告书吗？
正在写。
OK OK，
对对对对，yeah. 所以在那个大大的前面我们还想说，哎，惨了，我今天来我们报告书还没写完怎么办。
哎，其实啊，我们树冠提供的永续报告服务哦，它隐藏了3个重要的基础方法。
嗯，
第一个当然是有很多重要的价值，一般企业限于财会标准，它并没有全部涵盖进来，
嗯，
所以其实影响力评估它有一点在补充一些重要的资料工作。
嗯，
那当你的资料工具或指标变得比较完整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做更到位的组织目标管理，跟阶段的这种工作的这种检视，然后来优化自己的工作内容跟资源的这个分配。
嗯，
那当你这样的这种管理啊，一定会有所谓的定期的这种报告，
嗯，
定期的内部的这种评估。那这种报告跟评估如果跟国际的永续报告的标准准则结合的话，其实它又变成一个很方便的沟通工具。
嗯，
所以其实这里面有管理，比如说组织目标管理，我们以前常用的工具叫 OKR。
嗯，
然后又有影响力评估，
是，
其实它又是补强资料工作。
嗯，
然后又有永续报告的准则的这种结合，
嗯，
它又方便你来做沟通。
嗯，
所以其实这三个东西就会让你的这个组织使命可以当责的经营管理，也可以非常明确的透明揭露。
嗯，
其实这个好像就是 B Corp 的精神嘛。
是啊，
对不对？
是啊，所以特别感谢就是嘉彦执行长在之前帮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一些分析。但老实说啊，就是我们一个资本额100万的小公司，然后很多伙伴又说啊，淑子，你们营业额齁虽然最近在成长啊，但是你们资本额那么少齁，然后你们要去做 B Corp 然后还要去申请 ISO 2021，然后呢还要去写影响力报告书，你们家是要准备上市上柜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你们真的是也真的挺有种的。然后我们自己就想，对，好像有一个那个血液里面的一种就是不甘平凡的一种 DNA 吧。对于有种来讲，就是我们自己想要有个更高的标准，然后去检核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都在做教育，教育最重要就是你的问卷，你的反馈有没有去符合到你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有机会认识像嘉彦，然后认识 B Corp， 然后很多伙伴在这个过程里面协助有种可能可以有更高的标准去垫着脚尖去努力尝试看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让我们可以看到新的一个目标点。
其实我才要感谢你，我都是跟你们这些第一线的这种领域行动者学习。
嗯，
啊，其实我很高兴有机会可以观察见习在这个摇滚区啊看有种的这个演出，其实非常的精彩。那我也要大力推荐给大家，请关注有种的讯息哦。然后他们2024年会出永续报告书哦。
敬请期待，
这个敬请期待。好啊，那今天就谢谢淑子宝贵的时间跟分享。
谢谢大家长，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